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这是众所周知的 CBD。 Chinese Best Dream， 这是全新的 CBD 都市的梦之声。 FM101.8 风尚 CBD。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周三的时间依然送出的是明朝的皇帝。从今天开始呢，咱们开始讲一个新皇帝，因为上期讲到万历皇帝驾崩了。那么下一个皇帝呢，就是光宗皇帝朱常洛。这个皇帝呢很有意思，随着我慢慢的去讲他，估计大家会听着越来越觉得，哎，这人有点意思。在万历48年，公元的1620年7月21日，万历皇上驾崩。那么继位的呢，不出意外的话啊，按照明朝的规制都是什么呢？长子，对吧？那么朱常洛呢，也是万历皇上的长子。咱先介绍朱常洛，是生于万历10年，公元的1582年8月份。然后呢，29年，就是万历29年1601年10月，被立为了皇太子。咱们算一下啊。是多大岁数？19岁，立为皇太子，应该说正当年，在那个时候啊，正当年。但是呢，这父子俩特别的巧合，巧合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巧合有点诡异。
怎么了？
在明朝16帝当中，这万历皇帝在位48年，就是在明朝历史上在位48年，
太长了，
享国最长的一个皇帝，就是当政时间比较长的。这朱常洛呢，你猜猜他当皇上多长时间？让你们意想不到，
朱常洛
可劲儿的猜，
可劲儿的猜是吧？
对，
他爹当了这么长时间，
当48年皇帝，
然后肯定是国家打理的井井有条了。
他当多少年？
把国家交给他，怎么着？他30多岁再往上走的话，10几20年没问题吧？
哇，我再给你，那我就给你咱做游戏吧。告诉你，高了，接着说。
高了
啊，马上。
高了的话，7、8年。
高了，
7、8年高了。
赶紧接着说。
5年。
高了，接着说。
不会2年吧？
好了，咱接着说吧啊。说朱常洛是8月，是农历啊，8月初1登基，9月初1驾崩，当了1个月的皇上。所以说他跟他爹是一个历史的巧合，一个最长的，一个最短的。所以呢，历史上管明朝的这个朱常洛叫一月天子，就当了1个月的皇上。
为什么这么惨呢？
而且他死的呢，可以说他的死还涉及到明朝的几大疑案。比如明朝停机案，有红门案，有移宫案，起码这是3大疑案。在他身上就体现出2个了。所以他的死非常的蹊跷。当然这1个月当中啊，可以说宫廷里边是险象环生。那么究其原因呢，这个是历史的遗留问题。他所处的处境是万历朝留下来的烂摊子。那么万历10年呢，是明朝历史上不寻常的一年。这一年8月份朱常洛降生了。但是这一年的6月份，朱常洛生之前的2个月，著名的大臣张居正病故了。张居正这一死啊，这万历就开始发起了一个什么呢？除张运动。就是把张居正以前所有的政治作为，包括正确的见地，全都给打倒了。咱也知道这个张居正死之后呢，也抄张居正的家。反正呢，就是说万历皇帝啊，被一些不良分子蛊惑，把以前好的政策全推翻了。
糊涂啊。
这也意味着明朝从这儿开始就是下坡路已经开始加剧了。那也是万历初年，刚开始咱说万历初年的时候，张居正辅佐万历改革吏治啊，可以说欣欣向荣。这也意味着改革彻底结束了，从此是江河日下，危机四伏，中兴无望了。本身指望着万历皇帝呢弄一个明朝的中兴，没有这个指望了。那万历的昏庸无道啊，不仅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而且让这个皇长子朱常洛差一点就当不了皇上了啊。但是呢，基于祖宗章程，这祖宗章程是什么呢？就是他是长子，
长子必须得继承皇权
啊。基本来说是这样，如果不出大的意外。还有呢，这个生母李太后，他的生母啊李太后和东林党人关系比较密切，受到东林党的支持，所以在种种的祖宗家法和这东林党人的支持下，朱常洛险象环生，这才当上皇帝。那当上皇帝是当上皇帝啊，或者立为太子了，可是自己的父王就是万历皇帝并不喜欢自己，所以呢对他从小非常冷落。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皇子的教育问题，万历皇帝不喜欢朱常洛，所以呢非常的轻视教育问题， 不会顾及他、
嗯、
一直史料记载说朱常洛到18岁出阁读书。我们就想一下啊，也不是说咱也不必想说18岁之前朱常洛是一文盲是一大傻子，也不是这样。
嗯，
他是什么样呢？他可能也会呢看一些书、
嗯、
但是没有接受系统的教育。18岁之后开始有自己的这个老师接受系统教育，这个别说在明朝，在今天来说已经为时太晚太晚了。
对呀、啊、
对吧。而且呢此后有长期的辍学，因为种种的原因，这个朝廷里边的这个内部的纷争啊，包括皇上万历皇上其他的媳妇儿，比如郑贵妃的其他的迫害啊，
嗯，
长期辍学，所以导致明朝历史上这个朱常洛，光宗皇帝朱常洛可以说是文化水平最低的一个皇上，
嗯，
基本就没怎么上过学这么一个皇上。那么继位前49年，他继位之前当这个皇上的儿子39年当中啊，可以说是孤独寂寞苦闷压抑恐惧，
嗯，
等于就使这个孩子基本上人格开始发生扭曲了。但咱知道人格扭曲呢会两个极端，一个属于是暴力倾向的极端，一个属于是懦弱的这个极端。
对，
那么可见呢朱常洛应该是懦弱这方面的极端。
哦，
就是身为皇太子他已经稳固这个地位了，甚至当上皇帝之后大权在握了，对别人都客客气气的。
哦、
有一些懦弱走这个极端了。那么直到他的父亲去世了，就是万历皇上死了，这个时候作为皇长子朱常洛要继承皇位，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史学家的史书里面写到他的反应是长舒一口气，我们就可以理解为我爹可死了。您想一下，就是皇家的父子关系啊，
嗯，
有的时候生在皇宫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就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到这种地步，父亲死了长出一口气，
父子还互相压迫，
终于父亲死了，因为父亲不死这一天父亲宠幸的其他妃子就很可能把他迫害掉，
嗯，
所以父亲可死了就意味着他可以当权了，
嗯，
当权之后呢对于外界的这些个诋毁或者陷害也好，起码他有主动权了。
对，
以前当皇子的时候如果父亲不保护他也许他自己活不到今天，
嗯，
这个时候他长出一口气
不容易。
那么光宗继位之后这政治局面呢是非常严酷的，因为咱知道万历皇帝到后来罢除了张居正的种种的一些个政策之后江河日下了，
嗯，
所以呢经济需要恢复，朝政需要整顿，包括说这个战局迫在眉睫，因为上次讲万历的时候说辽东战事谁起来了，后金起来了，
嗯，
努尔哈赤开始独立了，
嗯，
后金起来开始跟明朝作对了，然后呢后金跟明朝作对要打仗，臣子们呢一封封的上书，说白了给皇上写信，打仗需要钱呢，皇上您这金库里边这么多钱，皇上给的答案是什么？断然拒绝，琢磨都没琢磨、
嗯、
就甭想，
嗯，
这个钱是我私人小金库的钱，不可能给你们。咱说的万历皇帝视钱如命，
嗯，
国家可以灭亡，国破家亡没关系，钱我不能撒手，是这么一个糊涂蛋。
嗯，
所以呢当时这个战事也迫在眉睫，但是呢光宗皇帝朱常洛没什么大报复，虽然没什么大报复呢，但是他听人劝吃饱饭，按老百姓的话说、
嗯、
也做了几件啊可以说是值得称道的事情、
嗯、
也就是说这一个月当中呢不是一无是处、
哦、
哎，干了点好事。第一咱总结几点，第一点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天，然后尊奉遗诏宣布发内帑银200万两，等于军队有钱了、
哦、
军队有钱呢国防建设增强了，外敌侵扰就可能平息一些，
嗯，
这一点呢也得说是万历皇帝，上次讲万历皇帝临死的时候终于良心发现了、
哦、
开始检讨我这辈子有诸多做的不对的地方，但是检讨的过程当中还给自己找辙，为什么呢？朕是这个龙体欠安，从小就身体弱多病、
嗯、
所以我不能够亲临朝政，不能这个浇苗祭祀如何如何的，反正找辙，
嗯，
但是呢影射自己是有点毛病的，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呢说我要改变我这个错误的做法，所以希望我的后世之君我的儿子能够明智一些，这钱呢该发就发吧。
哦，他自己舍不得，他要把这责任推给他儿子，
但是他也这人也是舍财不舍命，为什么？他临死了知道钱带不走了开始大方了、
嗯，
我死之后这钱该发就发吧。
是，
好在他这个长子朱常洛不是一个财迷，还真把这钱发下来了，犒劳这个边防的将士，史称叫什么呢？叫三军闻之欢声雷动。
哦，
你就想想憋了多久了，
对、
啊，终于发工资了。一般发工资谁会欢声雷动啊？你们单位发工资，相信你们不会这个外边去放炮吃条面去的。
对，因为天天不是天天，每个
月
月
月
都
发工资，按时发、对吧？基本不会拖欠。你想这将士听到发工资了，欢声雷动，这憋了多久没发钱了？
太可怜了，
这日子怎么过的？这是办的第一件好事儿。
嗯，
咱们下节回来再说说他办的第二件好事儿是什么。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朱常洛呢办的第一件好事就是把这个军饷照常的发了、遵从父亲的遗诏。第二件事儿呢就是启用万历年间谏言得罪之臣。什么意思呢？就是敢于说真话，敢于给朝廷啊一些建议，而得罪了万历皇帝被下了大狱或者被罢免的大臣又开始重新启用了。
嗯，
这是一个好的兆头。朱常洛没文化，没什么大本事，但是如果你呢这个能够任用贤人，哎，这个也是一个对朝廷比较好的事情。那么在继位诏书当中就宣布了，说什么呢？说万历朝因谏言获罪之官吏，就是这个时候他说的得罪万历皇帝被罢免的叫有年历未衰，就是这个时候呢他也挺人性化，有年历未衰就是您岁数不是很大，您这体力呢不是特别差，还能够为朝廷效力的塑形表著者，而且呢您这个为人呢还得一身清廉，您得是一个表率，要量才启用，这种好人还能够为朝廷发挥余热的我们一定要召回来。就说白了，朱常洛年间就开始有单位返聘这一说了，改朝换代了，不一样了。
对，
从而呢就改变了由浙党把持朝政的局面。咱说的浙党方同哲，一个大祸害，天天就知道拍马屁，就是皇上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相信这种事情啊咱们搁到今天一样适用，各位想想，听众想想，各位自己单位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可能领导是一糊涂蛋，咱不能说领导全都是内行领导内行，对吧？咱有时候个别领导他确实外行领导内行，但有个别的这种像方同哲一样的人呢，即便您说的什么都不是，哎，您说的就是，然后底下这帮搞业务可能恨得牙根直痒痒。大家想想单位公司里边有没有这样的，方同哲典型就是这样的。如果说您碰到一个明君的话，您这样去阿谀奉承，当然了明君也不吃这一套，但起码不会出大错误。为什么呢？上级给了一正确的指示，您拍巴掌叫好可以，但万历很糊涂啊，给了一个指示，他这大肆拥护，那等于就把大明王朝往绝路上逼呀、那么现在呢一启用以前那些个老臣，有本事真知灼见的老臣，就把这个方同哲这个浙党给挤到一边去了，对于朝政来说是一个好的局面。第三件好事就是罢除天下矿使税监，或者矿监税使、
之前那个就特别祸害这个老百姓不得安生的那个矿监税使。
开篇的时候就说这万历皇帝，万历这一朝他真是邪了门了，就说他爱财爱到什么地步，就随便到民间搜刮，说你们家底下有矿就有矿，你不想让我扒你房子你就给我交钱，要不扒你房子开始挖矿，挖不出来那是我的事儿，因为这地是国家所有，他想出这种招去搜刮民财。那么呢等到他死的时候也是万历皇帝啊，临死之前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呢有点这个反省的意思，是他遗诏里写到的，等我死后把这个矿监税使就废掉吧。所以朱常洛也是遵照他的这个遗旨把这些人召回了北京。那这些举措在当时被称为德政，但大家想啊，被称为德政就是有德明君呢。
对，
可是这个事情你也想的话，我觉得非常之可怜，也非常之可笑。什么叫有德明君？尧舜禹这样的算是有德明君，就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而朱常洛只是做到了一个君王最基本该做到的事情，被称为有德明君。
哎，
你就可想而知上一个皇帝得多么的无德，才反衬他干了该干的事都是有德的。
对，
所以你想当时明朝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了。但是呢这个朱常洛呀，他虽然听人劝，他有他自己的弱点，这个弱点我觉得从心理学上分析呢也可以理解，这弱点是什么呢？就是迷恋女人。
哦，
也许他那个时候当太子的时候遭受的迫害太多了，
他就很谨小慎微，
他太没有安全感了，他也许只觉得在这个温柔乡中能让自己有一丝安全感，所以说他迷恋女人，我觉得倒是也可以理解，从心理学上讲，那光宗致命的弱点就是 惑于女宠，这个迷恋呢都已经到了迷惑的地步了。
天哪，
就是一天到晚不知道该干嘛了，就把这当正事儿了。在当太子的时候呢，说是为了寻求这个精神寄托，于是沉迷酒色，说白就是喝多了就睡，睡醒了呢就找一姑娘，然后再陪着喝再睡，就说白了逃避现实。因为确实咱们看明朝讲万历皇帝的时候，朱常洛他没有能力去改变自己这个局面，所以他只能采取这种方式。那么他的嫔妃呢，史料记载也比较多，但是咱不能一一的去讲，所以明史上咱们挑出几位，就是在他生命当中地位比较高，或者按现代话说比较奇葩的女人跟大家说一说。
好，
第一个是郭氏，顺天夫人，就是北京人
哦，
哎，姓郭。那么她是锦衣卫指挥郭维成之女，她父亲还是个官员，还是锦衣卫指挥，官职还不小，跟皇上关系还挺密切。在万历29年封为太子妃，啊，就是她当皇上之前当太子就嫁给他了。生有一女，万历41年11月死，谥号叫恭敬，这是郭氏，啊。然后呢，刘氏，这个人，我觉得值得大家记住，为什么呢？刘氏是万历38年12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儿子就是崇祯皇帝。
哇，
啊，所以呢他是生了后世之君的，这刘氏应该记住。后来呢失宠了，在42年万历42年7月是郁闷而死。等一下，当皇上的女人不容易啊，
可怜呢这些后宫女人们呢，
哎，活活把自己郁闷死了，葬于西山。然后崇祯初年迁庆陵，就说白了是好歹啊他有一个争气的儿子，就是崇祯皇帝。葬于这个金山，在哪儿？就是北京西山这边。等于自己儿子当了皇上之后，把自己妈从坟里刨出来，跟自己爸在昌平13陵和这个算是同居了。在坟墓里同居了，迁到庆陵。
我去看那个，哦，迁到庆陵，
庆陵啊，
哦，
庆陵，这是朱常洛的陵啊。
哦，对对 对, 对，
等于这才是迁过来。如果您没有一个崇祯这样的儿子，您儿子以后不是皇帝，那您就孤苦伶仃的就金山那边待着去吧。
对，我看那个万历的那个定陵是里面有好像留两个皇后是合葬，是吧？
啊，他是这样一个规矩啊，明朝这样一个规矩，就是呢，正好说一题外话，媳妇儿先死了。搁在这个墓穴里边，
嗯，
然后呢等着再死二媳妇呢也可以搁在墓穴，但是地位啊不是说谁都能的啊，
嗯，
比如皇后先死了搁在里头，然后呢再死一个搁里头，你不是看仨吗？
对，
然后万历这谁这个
万历定陵，
定陵，
嗯，
定陵不是啊，定陵是
定陵是两个，
对，定陵是万历，
嗯，
万历的那个金丝衣裳官嘛出来的，
嗯，
把他再搁进去，然后咔吧把这个一合上就完了，就再也不能开了。
嗯，
后边媳妇再死，你的陵寝是可以围绕他这个陵寝旁边去埋，
哦，
啊，但是规制不能高于他。
嗯，
啊，可是有一点，如果说皇上先死，皇后都没死呢，皇上死了一关门，皇后就不能再进去了，就是最后封门是皇上以为准，
哦，
只要皇上关他进去了，封门就不能再开了。
哦，
啊，所以你看那俩旁边陪葬的，那都是死他前头的。
哦，那我再问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先死的这个不是皇后，就可能是个贵妃之类的，
嗯，
能放进去吗？
不能放进去，
不能放进去。
对，按照规制不能放进去，你可以在旁边建陵。
哦，明白了，
哎，这是说的两个媳妇了，对吧？
嗯，
咱们下节回来说他的第三个、第四个。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的第三个媳妇儿就是王氏，顺天府人，也是北京的。
嗯，
是万历32年进才人，叫王才人。然后呢，次年生子，这个子是谁呢？就是熹宗天启皇上。
哦，
哎，有人说了，不对呀，啊，怎么这个刘氏生的崇祯皇上，王氏生的天启皇上，俩人都是朱常洛的媳妇儿，但天启跟崇祯是俩皇上啊。
嗯，
这又是后边的一个明朝的一个历史的巧合。
嗯，
咱前面说了，这个景泰皇帝就是这个朱祁镇跟朱祁钰是哥俩，
对，
朱祁镇被俘，朱祁钰当了皇上。
对，
但你想，崇祯和天启和崇祯这俩皇上，虽然一前一后，一个叫什么朱由校，一个叫朱由检，哥俩
兄弟，
对，他不是父子。
嗯，
这个明朝末年这俩皇帝也是都是这个油子味儿的。
嗯，
哎，朱由校、朱由检，然后后来又生皇二子、皇三子，但是呢这俩皇子都没落下，就早亡，
嗯，
死了。
嗯，
47年病故，这是咱说的第三个媳妇儿。
王
氏。然后后边说的这俩呢，有意思了，奇葩
啊。
嗯，宫中有俩李娘娘，都姓李。
哦，
史料记载呢是东宫李娘娘和西宫李娘娘
各一个。
对，按这个尊卑来说呢，东宫自然是尊一些，
嗯，
西宫稍微卑一些，
嗯，
东宫李娘娘就特别像谁呀、啊？大家如果好理解，告诉你，特像慈安跟慈禧。慈安是东宫娘娘，慈禧是西宫娘娘，所以西太后。
嗯，
慈安这人呢比较宽厚，慈禧这人比较刁蛮。
嗯，
咱说到朱常洛这俩娘娘，
嗯，
东宫李娘娘仁慈宽简，庄重少言，
哦，
特别的仁慈，平时话不多。
嗯，
然后仪表呢非常的庄重，是这么一个人。
挺好吗？
位高于西宫李娘娘，就特别像慈安慈禧。
嗯，
然后咱看啊，从不欺压人。
哦，
这么一个人。西宫李娘娘呢受光宗宠爱，生了皇四子，她生了一个儿子。
嗯，
应该是母凭子贵，但是呢早亡。
嗯，
儿子死了，
嗯，
完了没有寄托了。后来生了一公主，封为乐安公主。据记载呢说，西宫李娘娘此人专横跋扈，
哦，
是一个刁婆子。
哦，
哎，前边说的这个王氏，这个王氏呢是谁呢？王氏就是后来生天启皇上朱由校的。
嗯，
后来天启皇上的母亲王氏就是被西宫娘娘这个李氏连殴打再侮辱，最后连气带伤死的。
天哪，
活活把天启皇上的亲妈给弄死了。
这得是多么厉害的一个女人。
但是这个您记住，给后边埋下一个伏笔。
嗯，
因为你把她娘弄死的时候，你不知道她儿子以后是皇上。
对，
但是天启当了皇上之后，
嗯，
一想当初你把我娘给弄死了，
嗯，
后边就热闹喽。所以这咱埋一伏笔。
哦，
咱们暂且称东宫李娘娘叫东李，西宫李娘娘叫西李。
哦，
这样的话您好去辨别和记忆。
对，
对吧？那光宗继位之后，宫中最活跃的是两个女人。
嗯，
这第一个女人是谁呢？就是郑贵妃。
嗯，
第二个女人就是西宫李娘娘。
嗯，
这郑贵妃呀，是万历皇上的妃子。
嗯，
就换句话说，按辈儿来说，她是朱常洛的娘。
嗯，
虽然不是亲娘，也算是娘那辈儿的，
对，姨娘那种。
哎，直到万历皇上去世之后呢，他依然是赖的乾清宫不走，他住的乾清宫。
嘿，
这按说在这个明清的这个祖宗家法当中是不可以的。
对，
住在乾清宫里边，她是一个特别有心机的女人。
她是想接着当贵妃吗？
她特别特别的，不是想当贵妃，她想当皇太后。
哦，
因为你想她的这个身份在这儿，她是皇上的上一辈儿，
她辈分大，
对，她应该是皇太后，她想当这个。
嗯，
直到说什么呢，他知道自己当年和这个朱常洛结怨了。
嗯，
你看到最后啊，就是冤冤相报。为什么呢？朱常洛当太子的时候，他就极力反对朱常洛当太子。
嗯，
他要推举别人当太子，
对，
要满足自己这方面的势力，所以就结了怨了。
嗯，
后来呢事情败露，停机案咱前面讲过。
对，
专门有一个人装疯卖傻，拿着大棍子闯进太子宫，要拿棍子捋死太子，被侍卫给摁住了。
嗯，
最后一审问，你是谁派来的？是郑贵妃派来的。
嗯，
郑贵妃说这不关我的事儿。咱说到去万历皇上求情，万历面前求情干嘛呢？披头散发光着脚。
嗯，
这在明代是非常有辱皇家这个体面的。
嗯，
在老百姓家也不可以啊。咱都知道明朝女人是裹脚的。
嗯，
您光着脚跑到皇上面前当着大臣面给自己申冤，太丢人了。
嗯，
一看这种状况的情况下呢，朱常洛心一软，算了，也知道万历皇上我爹喜欢这郑贵妃。
嗯，
干嘛给他逼死，就算了吧。
嗯，
算了之后，这才成功的为了补偿朱常洛，万历皇上说行吧，那你当太子吧。
啊，
对吧，有这么一个之前的过节，
这朱常洛也能忍呢。
所以现在朱常洛当了皇上了，
好
吧，对
吧，
那就想到说，哎，郑贵妃一想，当年我跟他结过怨。
嗯，
我可派人暗杀过他，怎么办呢？为了保全自己，我不能够让自己陷于这个水深火热当中啊。
嗯，
得稳住自己在后宫的地位。于是乎他想了一辙，你不是喜欢女人吗？
嗯，
选了八个美女进献。
哦，
八名美女精挑细选，要条有条，要个儿个儿，那，
嗯，
说学逗唱吹拉弹唱全都会。哎，而且是先巧动人。
还会说相声
了。嗯，你想是光宗呢，真说了比较懦弱的一个皇上。
嗯，
一看来了八个大美女，
嗯，
他的第一反就是欣然接受。
嗯，
哎，郑贵妃一看心里踏实一半了。
嗯，
哎，你把我的送的人给接住了，
嗯，
就说明咱这恩怨呢了了一半了。
嗯，
之后郑贵妃啊就更加踏实了。 为什么呢？接了这八个美女之后，他以后的日子，朱常洛的日子叫如痴如醉。
哎呦，
就天天的跟这八个就腻歪在一块儿，美得不得了，所以呢，尽弃前嫌，把以前所有的恩怨都抛到脑后了。无所谓了，
这种人也真是不值得同情，这么容易就搞定了，就
可以说不能说不值得同情，应该说呢，不太适合当一个天子。
对，
确实他这个思想就不会拐弯，不会，但这也可以看出人比较单纯。
嗯，对对对对对，
哎，那么下一步，郑贵妃一看自己的位置保住了，
嗯，
下一步该干嘛了呢？该提升自己的位置了。
哦，
我现在只是把这恩怨化解了，如果我再能往上走一步的话，群臣在怕我。我的地位就更稳固了，
对
对吧？如果这个时候呢，虽然化解恩怨了，保不齐有大山带一挑事呢，可能又给勾起来了。
嗯，
好，下一步开始得笼络人了，笼络谁呢？就是西宫丽娘娘西里。
哎呦，这两个，
这个对啊，这西里是朱常洛的媳妇儿，
嗯，
对吧？枕边风，我把你给笼络过来。没几天，这俩人开始呢就无所不言，促膝相投。说白了，俩人成了这个忘年闺蜜了。
哦，就一个坏阿姨。勾搭上了
一个坏妹妹
啊，坏妹妹，
这俩人在一起了。
嗯，
他们俩因为什么在一起呢？因为有共同的利益目标，所以走到了一起。
嗯，
哎，他们都有什么目标呢？咱说了，郑贵妃就想当皇太后。
嗯，
但是呢，这西宫李娘娘就想当皇后。
哦，
俩人有一共同的目标，
干脆就这还不能结为金兰是吧？
哎不，但是
差了辈儿了。
可是有一点，西宫李娘娘地位比较低。
啊、哦，
史料记载叫李。选侍，选侍地位很低，连妃都不是。
哦、
他要当皇后很难、
嗯，
所以他要依附于郑贵妃。
嗯、
郑贵妃看呢，你虽然地位低，但皇上喜欢你、
嗯。
我想当皇太后，我也依附于你，互相利用的关系。
哦，
这俩人凑在一块了，两个女人就一台戏了，后边这戏
就
热闹了。哎，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一会儿回来接着说。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的郑贵妃跟这个西宫的李选侍西里俩人凑在一块了、
嗯、
一个想当皇太后，一个想当皇后，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走到了一起，
有梦想总
是好
的。
对，
那
么郑贵妃呢就出面，她先来出面请封西里为皇后，就俩人一琢磨，咱俩谁先开始呢？
哦，
郑贵妃我先开始，毕竟我是长辈儿。
嗯，
对吧？朱常洛怎么说是我晚辈儿。
嗯，
我先出面，请求朱常洛封你为皇后。
我有个问题，那此时此刻那个不是有个皇后吗？
他没有呢。
哦，还没有呢。
对呀、啊，他刚才几个媳妇儿都是这事那事的，对吧？
嗯，
现在他请封皇后，那么这时候呢，他请封皇后，一看哦，他开始行动了。过几天差不多了，
嗯，
这西里西宫李选侍也向光宗恳请。说您封这郑贵妃为皇太后，
嘿，
这俩人就一唱一和。
这个告诉我们了一个道理，就是壮大了朋友就等于是壮大了自己。
哎，
嗯，
那光宗呢，刚开始啊还有些个犹豫，但是呢禁不住这个西里啊，这个爱妃啊再三的请求，所以呢他就含糊着答应了。
嗯，
哎，您记住是含糊着答应，不是一口咬定说可以。
嗯、啊，那再说吧。嗯、
所以含糊答应的说没问题，行，就这样吧。但是实际行动上呢，是一天天过去了，
嗯，
一直不下这个册立的谕旨，因为咱知道啊，不像说清宫戏演的那么轻而易举，朕封你为什么什么就完了，
嗯，
是他要传口谕，然后呢，你这个旁边的按现代话说好理解的话，就是你的秘书员要写下来，
嗯，
写了之后呈给皇上看，皇上看说没问题，是我这个意思。我是要盖章的，
嗯，
盖完章之后是要给你册印的，
嗯，
何为册印？咱去工博院去看去，就是一个大章，
嗯，
皇后拿着这个章是有权利统领六宫的，
哦，
她在后宫的地位相当于在前庭皇上的地位一样，
哦，
还有册，这个册子说白了就是证书，
嗯，
一个证书一个印章，这俩是要赐给你，你才是皇后的，不是一说就完的，
嗯、对，
所以说她答应可是答应了，一天天过去了。册立的谕旨圣旨没下来，
嗯，
哎，到了8月10号，这郑贵妃呢又一次托这个西里说：“好妹妹啊，你帮我看看去吧。”
好妹妹，
怎么这个半天的说封我为皇太后就没动静了呢？说行，看看去吧。但是不巧，这时候呢，光宗朱常洛身染重病，因为咱说了，他当政才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就废了。
他8月初1的时候登基，9月初1死的，对吧？现在是8月10号。也就是说距离他死还有20天，
嗯，
他已经登基10天了，身体开始染上重病了，一时间不能接见人了， 那没法给你再给你去申请这个事情去了，
嗯，
对吧？可是这有一个问题，迫在眉睫，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哦，
他活着赶紧把事办了，他死了这事儿可就没着落了。
所以说由此可以不会断定，就他身染重病这事儿可能不是正规非害的。
他身染这个重病这个事情
啊，
好告诉你，后边有意思了。为什么很多历史是戏剧性的，就是郑贵妃害的
啊！
郑贵妃在故宫里边，在紫禁城里演了一个连本戏，这个连本戏最终非常成功的把朱常洛给弄死了。
这得是影后级别的人物。
就是说他这个排的这个排兵布阵呢，
啊，
密谋规划相当的严密。后边您听很有意思，
嗯。
然后这光宗呢身体不好啊，但是呢还算说得过去。说八月一号登基的时候啊，尚且能够什么呢？玉履安和。说白了，我自个儿穿衣服、吃饭、走道，自己干点事儿啊，生活能自理。
嗯，
这么一个人。但自从郑贵妃进献美女，你说是不是郑贵妃害的？郑贵妃进献美女之后，
啊，
叫什么呢？盛容顿减，就是一下这脸就脱相了。
哦，
哎，病体尤是大剧。大剧是什么呀？就是加剧的意思。
嗯，
这病一天比一天严重，来势凶猛。你说是不是郑贵妃害的？
他肯定是想了各种办法的。
他非常的善于密谋，而且他这个手段用的都绝了。
嗯，
你想之前平机案的时候，
嗯，
就是让一疯子，说是疯子，后来严刑逼供之下承认是郑贵妃派来的人，
嗯，
拿一棍子要打死朱常洛，但没打死，
嗯，
这是第一步要害他。
嗯，
现在进献美女。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步步为营啊。
那么八月十一号这一天是光宗的生日了，
嗯，
万寿节呢应该是非常隆重的。
嗯，
一般来说呢，我们去宫博院看，进的第一个大殿是太和殿，旁边有一个说明牌，就是万圣节、冬至、元旦这些个日子才会启用太和殿
啊。
所以说皇上过生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节日，举国欢庆的一个节日。咱们之前讲过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四大徽班进京创京剧，说京剧怎么创的呢，就是乾隆过大寿
啊，
各地方的戏曲进京给皇上助演，而且还不是进皇宫助演，说皇上要过寿呢，要去颐和园过寿啊，圆明园过寿，那么皇上要从故宫去圆明园这一路上旁边搭棚的演戏。
哦，
就换句话说，出了西华门之后，从西华门一直到西直门这一路上全都有演出。
哦，
你想皇上过生日是什么样的场面，
嘉年华呀。
那万寿节呢本身应该是非常隆重的，但是这个时候朱常洛身体不佳呀，
嗯，
所以万般无奈之下叫传旨免去庆贺仪式。
嗯，
您就可以想见当时多么严重了。
对，
他但凡被人搀着能坐在龙椅上，这个仪式绝不能免。
嗯，
你免掉这个仪式就意味着皇上快完了。
哎，你一说这八个美女，我就想起什么那个苏妲己啊、琵琶精啊、蜘蛛精那种，把皇上给害的。
蜘蛛精没害过皇上，琵琶精也没害过皇上，就苏妲己害过一个商纣王。
嗯，
你想这都想哪儿去了？来，咱们听众朋友啊，咱们暂且忍受，咱们言归正传。
好，
说的什么呢？其实还有一点，他免去了万寿节，对于其他的岁岁来朝的一些小国也是一个暗示。就是你大明王朝的皇帝要玩完了，
不行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嗯，
八月十二日，这光宗呢是病未好转，就是病呢没有什么起色。
嗯，
郑贵妃啊，这个时候已经急了，她的急不可待不是说皇上会不会驾崩，她急不可待是自己的利益，就是我能不能当皇太后，必须得赶紧决定了。
嗯，
所以呢得找一辙，冠冕堂皇的辙是什么呢？探病为由。
嗯。
又拉着他那个好妹妹，当然不是说这他们俩不是这个辈分啊，咱们开玩笑说，
嗯，
就是拉着西里又一块儿叫催请册立之日，又去催皇上去了。
嗯，
什么时候册立我们俩一个皇太后一皇后啊？
嗯，
这要是什么，就是抓紧最后的机会了。这光宗面对这两个女人呢，软磨硬泡。
嗯，
你想这个时候他什么样呢？叫起床出殿。咱就可想而知啊，连生日都没法去上朝看一眼的情况下，到这会儿了他能够起床能够上殿就被逼成什么样了，
那是给气的呀，
没办法了，召见方从哲，这当方从哲又出现了，
哦，
说下令封这个郑贵妃为皇太后，西里为皇后，从速聚仪，就是告诉你这个仪式跟册封大典，
嗯，
赶紧办，
嗯，
别再耽搁了。方从哲咱说了 肯定是顺着皇上这一马屁精啊。
嗯，
所以皇上说什么是什么。但是你这事儿呢，您不能够自己做主，因为这事儿必须通知礼部，礼部再安排这册封大典哪天举行，都有什么环节，
嗯，
必须通过礼部。但是等到了礼部那儿，这个事情就搁置下来了，因为必定有明白人把这事情给阻拦下来了。那么西里和郑贵妃到底能不能成功的当上皇后皇太后呢？咱们下期回来再给您详解。
好，感谢阿龙今天带来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